我们今天继续来读这个以赛亚书了啊，以赛亚书，以赛亚书，以赛亚书，我们现在在读这个40章到48章之间，对不对啊？这一大段的重点是归回啊。我们从这个40章开始啊，40章开始是一个新的段落，对不对啊？新的段落，那从这个地方开始呢，就开始有新约的味道啊。好，那但是从40章我们现在已经读到第45章了。这一路读下来啊，大家可能都已经忘了前面到底读了什么东西啊，因为每一次读一章，每一次读一章，一章两章啊，所以我们现在稍微要回顾一下。我们现在怎么回顾呢？我们就每一章，我们就挑一节经句好了啊，让我们回顾一下，到底这六章里面呢，有哪些东西让我们印象比较深刻的啊？好，40章，你如果要挑的话，是挑哪一节啊？我想那个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就是第31节，好，当然很多节都非常宝贵，你要安慰我的百姓，对不对？在旷野里面有声音喊着说什么等等，好，那些都我们都蛮熟悉的。但是呢，40章31节，我想这节大家应该都没有问题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，他们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这个是我们可以把这节经文背下来，就是金句。啊，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啊，像如鹰展翅上腾啊。好 ，OK， 这个是40章的金句。41章呢？41章啊 ，OK， 见仁见智啊。那我想这节也不错啊，15节。看啊，我已使你成为有筷子打粮的新器具，你要把山岭打得粉碎，使冈岭如同糠坯。好，神呼召了我们，拯救了我们。不仅如此，不是停在让我们上天堂而已啊，还要让我们成为一个什么有筷子打粮的新器具。哇，我们可以存在神的手中啊，像是一个很锐利的一个武器，一个器皿啊，可以把这个山岭是讲到列国，讲到一些困难，对不对啊？把这些都打得粉碎啊，好，把仇敌打得粉碎，所以让我们成为他手中的有用的一个工具啊。好，那这个41章是可以先这节了。42章呢？42章，稍微瞄一下啊。哦 ，OK， 这是讲到主的仆人，对不对啊？42章第3节啊，这段是耳熟能详啊。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，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灭，它凭真实将公理传开啊。好，这个讲到谁？讲到主耶稣啊，讲到主耶稣在这地上的服事，然后他充满了怜悯的心肠啊。好 ，OK， 这个是42章的第3节，我们可以把当作这42章的一个金句啊。那第43章呢？第43章我们要选哪一节啊？43章19节怎么样啊？看呐、啊，我要做一件新事，如今要发现，你们岂不知道吗？我必在旷野开道路，在沙漠开江河。啊，神要做新事啊！过去从来没有人做过的，他要做一件新事，他可以在旷野里面开道路，在沙漠里面开江河，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啊。OK， 那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要行做这样的神迹。43章的经句啊，44章呢？44章啊，第3节不错啊，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，将河浇灌干旱之地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。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，神要把他的福气赐下来，这个福气就是他的灵，圣灵啊，就是他的自己，他要把这个赐给我们，就是神所赐给我们最大的福气。所以要赐给什么样的人呢？口渴的人啊，渴慕的人，我们里面越渴慕神的这个浇灌就越丰富啊。好，45章啊，45章是上次读的45章，这。章里面哪一节可以成为一个金句啊，就是那我们可以把它背下来啊。好，45章的第15节啊，45节这个是圣经里面蛮特别的一节啊。救主以色列的神啊，你实在是至允的神啊，就是先知向着神发出的一个感叹啊。别人都敲锣打鼓，但是我们的神啊非常的含蓄啊，非常的低调，他不好像不炫耀自己啊，但是呢他一方面不炫耀自己，但是他也没有不让他的百姓啊找不到他。他呢虽然是好像躲起来，但是他希望我们来找他啊，希望我们要花代价 花时间来寻求他，殷勤的寻求他。他说我们寻找就必寻见，叩门就给我们开门。这个真正的这个珍宝是给那些殷勤寻求他的人所保留的。好，所以这个是前面所读过的这几章里面我们写出的一些经节金句，让大家分析一下。那我们现在接下来就看第46章第一节，比勒屈身，尼坡弯腰，巴比伦的偶像驮在兽和牲畜上，他们所抬的如今成了重驮，使牲畜疲乏。OK， 46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就讲到这个巴比伦偶像，他被扛抬，可是呢他们却不能自救。第二节说都一同弯腰屈身，不能保全众驼，自己倒被掳去。好，
被波斯帝国掳去了。
对，好，那个我们看这个图了，这个比勒是什么？比勒就是左边这个，这个就是他们的偶像。这个右边这个呢，这个右边这个图里面，右边那个手里拿东西的那个是，那个也是比勒。这个比勒的意思是主的意思 ，Lord， 主的意思。这个是指的巴比伦的主要的神啊，神明，这个叫做马尔杜克啊，他是一个雷神啊，雷神。那右边的这个图呢，他是在对付一条大龙啊，大龙。那他手上拿的呢就是闪电啊，闪电。所以他是一个雷神嘛。那左边这个图呢，左边这个图地上好像有一个宠物，那个就是被他制服的龙了啊。好 ，OK， 这是他们的传说啊，这个。比勒呢，就是马尔杜克把这个龙给制服了啊，成为他的宠物了啊。好 ，OK， 那至于这个尼坡啊，尼坡是谁？尼坡是下面这个啊，中间那个啊，他呢是一个智慧跟写作的神啊，他们就说他是比勒的儿子了啊，右边这个是放大的啊 ，OK， 他是所以那个他们的文士啊，文士的守护神就是这个尼坡啊。哎，他是智慧跟写作。哎，我就看到这个图，我就想到这跟我们中国的这个谁啊，孔子的那个像有点像，对不对啊？你看那个手的那个姿势啊，手的那个姿势这样子啊，摆着这样啊。OK 啊，那他们都是管这个文学方面的啊。好啦，那这两个神为什么屈身，为什么弯腰呢？你看下面这个图啊 ，OK 啊，他被驮在偶像，驮在这个驴子身上，对不对啊？结果呢，照理说这个神啊是为了要来保护扶持人的，但是他现在呢他反而成为人的重担，成为这个牲畜的这个重担啊，因为他需要把他背来背去啊。为什么要背来背去呢？那一个说法就是说他们在逃难嘛啊，那时候他们曾经被亚述啊，也不是逃难啊，他这个偶像曾经被掳走过啊，被掳走过，像那个被亚述曾经被亚述掳走过啊。那但是另外还有一个场合啊，他们也需要把这个偶像搬来搬去啊，他每逢巴比伦的新年的时候，大家就会把这个尼坡啊从他的这个庙里面搬出来啊。他的庙在哪里？他的庙在巴比伦的附近啊，另外一座城里面。那过年啊，大家都要团圆，对不对？那些人他们想说他们的神明也需要团圆，所以他们就把这儿子啊，叫做尼坡啊，从他的庙里面给抬出来，然后这个把他运到哪里去？运到巴比伦，跟他老爸就是比勒，就是马尔杜克，跟他团聚，等到过完年之后再把他搬回去，每一年都这样子搬过来搬过去，搬过来搬过去，好 ，OK， 那先知讲这段话，意思是怎么样？在嘲笑啊，你们这些偶像啊，真成为这些牲畜的重担，只是成为人的重担啊，牲畜的重担，但是他却不能来帮助人啊。反过来看第三节到第四节呢，以色列的神却是怀揣这以色列人，从以色列人年幼的时候就一直来把他们抱着啊。所以第三节说，雅各家、以色列家一切余剩的，要听我言，你们自从生下就蒙我宝宝。自从出胎便蒙我怀揣，直到你们年老我仍这样，直到你们发白我仍怀揣，我已照做也必保报，我必怀抱也必拯救。这个讲到说真神跟偶像的差别，偶像需要你们扛来扛去，对不对啊？但是呢真神不需要你扛来扛去，反倒是他把你抱在怀中，抱过来抱过去啊。 他从你出生一直到你年老发白，他都还抱着你啊，这个让人非常得到安慰啊。这个圣经里面，大卫有说过啊，他说这个他过去年幼，如今年老，他从来没有看过这个是吧？这个
异人讨饭的
对。然后呢，就是这个一个人年纪老迈啊，老迈神还是一样的这个
照顾他。
这里也是他讲到说，直到你们发白啊，我还是怀揣，英文是 I will carry you 啊 ，I will carry you。I will sustain you and I will rescue you. OK, 直到你老的时候啊，神还是在那边搀扶着你，甚至于还有时候还需要抱着你，抱着你走过去。好，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神，他造作他也保抱，他怀抱他也拯救。OK, 不好意思，不应该把神和偶像比，但是旧约以色列人扛抬约柜的时候，神是不让他们觉得累吗？OK, 好，
好，
这个 Pinky 问的，Pinky 问的，对啊，这个，他把偶像搬来搬去啊、哦，那突然想到说，旧约的时候，神也让以色列人啊扛抬那个约柜，对不对啊、哦？那这个是，这个会不会是让以色列人觉得疲累呢？OK, 好，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问题啊、哦，那时候以色列人他们要
进迦南，
要进迦南，他们要经过旷野，对不对啊？经过旷野，那神就要住在他们当中啊。神要住在他们当中的时候，神就每次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，他们就需要把神的会幕啊要拆下来，然后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啊。好，那OK, 他们搬运的不是神的自己，他们搬运的是神会幕里面的那些物件，对。那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那个约柜，那约柜上面有一个施恩座，施恩座是代表神同在的地方，神同在的地方。所以他们有一些比较重的东西啊，像木板啊什么东西，他们都是放在车子上面，车子上面运，他们有坐了几辆车子运那个东西，然后也有车子运那个是比较是那个布，帆布，不是帆布啦，
布木
啊那些东西啊，有幔子啦，有还有那上面的那个什么海口皮啦等等啊。OK, 那也有木板，那这个是数量各按照各个重量啊，有的安排比较多的车子，有的比较少的车子。但是约柜啊，约柜不能用车子运，约柜一定是要用祭司用肩来扛抬啊。好。那扛台不是扛台神啊，神他自己会走，但是他是讲到说神的荣耀，神的荣耀。那他们会不会累啊？我相信是不会，因为他那个不是太重，他们那个刚刚讲的那个偶像啊是石头，你看得出来是石头做的啊，那个非常非常重，但是神的那个约柜没有那么重啊，而且他们还有几根杠子啊，让人可以扛台啊。那讲到扛台约柜，其实是神百姓的一个荣耀。
对，
今天神的荣耀啊，是在我们的身上啊，我们等于是扛台这个神的同在跟见证啊。你能够扛台神的约柜的话，这是很大的一个荣耀。他如果重，不是因为他本身很重，是他的荣耀很重啊，很荣耀很重。那我觉得这两者之间的那个本质完全不一样啊，完全不一样。那个扛台那个偶像啊，那个是你还指望他给你施恩典，但是他还需要你这样搬来搬去。但是神自己他是不是让我们搬来搬去的？是，但是他的那些设备啊，那些圣所里面的东西啊，他让我们可以去运过去。那运过去的结果到最后，他们是让他停留在迦南地。后来就神在让他就固定在那个地方，就不需要再搬来搬去了啊。好，那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，他们神让他们就是扛开他的座位过去了啊。我们要这样子的话，这样 OK 吗？
那个巴比伦人扛抬他们自己用手、用木头、用金、用银啊，这样子打造出来的偶像。他们扛抬他一定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啊， 因为这个是一个死的东西。那么以色列人他们规定是要立位人才能够扛抬那个约柜，就是一些分别出来完全属于神的人，他们就可以扛抬约柜。所以当在过约旦河的时候，这些立位人他们必须要脚抬着约柜，然后先踏到那个涌流的急流的那个约旦河中。所以这是信心，就比红海过红海的信心又更上一层了。红海是神仙帮他们用风，大东风把那个海吹成两边啊，所以干地露出来了，所以他们就好高兴的就下去走。但是那个时候是约旦河涨潮的时候，那个河涌上来，而且漫溢两岸啊。但是利未人是先锋，他们就是扛着约柜呢，脚要先踏进约旦河，他们必须要不怕被那个急流冲走，他们要有这样的不怕死的信心。所以但是这几位利未人啊，他们同心合意的就下去了，脚就踩下去。当他们的脚一踩入约旦河的时候，那个约旦河就停了啊，在亚当城那个地方就停住了，立起成垒啊。所以他们就一直的站在那个约旦河底的那个河床上，等着其他的支派一个一个一派一个支派一个支派的都上了岸，那么他们最后才上岸啊。所以他们这个性质是不同的，因为他们所抬的是神的约柜，是神的旨意，是神的荣耀，是神的存在，所以可以胜过死亡的权势啊，所以产生这个超自然的神迹啊。
刚才那个 Ivy 有说，他是认为约柜的成分是不轻的哈，但是他想神自己的能力托住一切，因为主也说了。说他自己是托住万有啊，然后呢，这个，后来又说 ，OK， 艾比说他认为说这扛抬的人是他认为不会累啊，神不用人抬，他充满万有啊。约柜到底重不重啊？因为我本来想到约柜不重，因为约柜是一个木头的箱子啊，它外面有包金啊，所以我想到约柜是不重，但后来我想到。它不是只有约柜，它上面还有两个基路伯。这基路伯是怎么做的？纯金打造的。大家不知道我们拿过金块啊，那个金子很重的。所以那个约柜上面再放了两个纯金的基路伯，应该是蛮重的啊，蛮重的。好，那 Ivy 的意思是说神可以让它变得很轻啊，因为神托住万有，是不是？但是我相信是这样子啦。我相信说那个东西本身就是很重，没错啊。但是神给扛抬的人有恩典，有力量。
哎，扛抬是几个人？是十二个人吗？
四个人，对，四个人。他两根杠杠，然后各
前后上
下，对，各两个人啊。然后所以四个人扛抬，那所以神会给扛抬的人有恩典，有力量，让他们能够，他们就壮丁了，四个壮丁可以扛。所以讲到什么呢？讲到我们一个人要服侍神啊。那个服侍神的那个工作啊，是不是很沉重啊？是很沉重。如果你没有神的恩典的话，就很沉重。但是你有神的恩典的话，你就不觉得沉重。所以那个东西本身不简单啊、哦，但是你有神的恩典的话，你就可以做起来很轻省，你不会觉得疲累，因为神让你力上加力啊。哦，你刚才艾比好像有括了一句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，我在那个大概是那个主说我的担子是容易的啊，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，对不对啊？好，神给我们安排的是我们都能够承担的啊。
重要那个担子不是我们自己的担子，不是别人家给我们的担子，那个担子是主量给我们的担子，那就一定是轻省的哈。
并且问了一个问题，引发了很多的联想啊，感谢主。好啊，所以啊，我们要成为一个负恶的人啊，负恶的人，负神给我们的恶啊、这个恶，
负神的恶，
负神的恶，对，这个恶是容易的啊，他的担子真的是轻省的。好，那这个是 第三节到第四节跟第一节跟第二节做一个对比，对不对？那第五节到第七节呢，是讲到说人制造偶像，偶像却不能救人啊。你们将谁与我相比，与我同等，可以与我比较，使我们相同呢？那从囊中抓金子，又从用天平评银子的人，雇银匠制造神像，他们又俯伏又叩拜。他们将神像抬起，扛在肩上，安置在定处，他就站立不离本位。人呼救他，他不能答应，也不能救人脱离患难。好 ，OK， 前面已经做了一个很鲜明的对比了，这边又是在讲啊，你到底拿什么啊，把真神啊跟这偶像做这个类同呢？他说这些偶像啊，实在不能拯救人脱离患难啊。好，第八节到第十三节呢，讲到说唯有神能够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。第八节，你们当想念这事，自己做大丈夫，悖逆的人啊，要心里思想，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，因为我是神，并无别神，我是神，再没有能比我的。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，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，说我的筹算必立定，凡我所喜悦的，我必成就。我召鸷鸟从东方来，召那成就我筹算的人从远方来。我已说出，也必成就；我已谋定，也必做成。请问这个鸷鸟，从东方来的鸷鸟是讲谁啊？
古列。
古列，对不对？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好多次，他是从东方来的，然后他也从北方下来征服这个巴比伦，他的老家是在最东方。那好，所以从东方来的鸷鸟，鸷鸟就是讲到这个像老鹰啦这些肉食类的动物啊，鸟类啊。OK， 他神把它招来啊。
这个鸷鸟，你也许可以在旁边写一下，鸷鸟这个图像啊，就是古列的国徽，国徽啊，好像台湾的那个国花就是梅花啊，加拿大的这个图像国徽就是什么枫叶嘛，是不是？美国是一只老鹰吧？对对对，所以这个鸷鸟就是一个展开两个翅膀的大鸟，这是古列的国徽。
第十二节，你们这些心中顽梗、远离公义的，当听我言，我使我的公义临近，必不远离；我的救恩必不迟延。我要为以色列我的荣耀在锡安施行救恩啊！好。我们前面也曾经看过这个这一句，对不对？45章第八节啊，那时候神突然呢、在宣告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的时候，突然就冒出这么一句，然后诸天啊自天而低，穹苍降下公义，地面开裂，产出救恩，使公义一同发生，这都是我耶和华所造的。神使那个天啊降下大雨，那个什么样的雨呢？是公义的雨水。然后呢，这雨水降到地上之后啊，让地上呢生出什么救恩啊？好，这个是神他宣告他要做出这样的事情。所以我们上次有分享，就是说当神愿意降下这样的雨的时候呢，那我们人的反应是怎么样？要为这样的雨来祷告，对不对？神啊，你要降下大雨，是吧？求你把这雨就要降下来啊！所以当那时候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，70年快要满的时候。但以理就为以色列人被掳归回来祷告，所以他知道说神要降下这个公义的雨水。所以到了46章就是最后一节了，13节了，神说我要使我的公义临近，必不远离，我的救恩必不迟延，我要为以色列我的荣耀在锡安施行救恩。 OK， 所以神誓言他一定要让这个公义临近，要让这个救恩呢发出啊。好，这就是讲到什么，以色列人要从巴比伦归回啊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第47章，47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呢，讲到神要报复巴比伦啊。第一节，巴比伦的处女啊，下来坐在尘埃，加勒底的闺女啊，没有宝座，要坐在地上，因为你不在。称为柔弱娇嫩的，他们的现在光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，以前坐在宝座上，现在要坐在地上，坐在尘埃里面，不再是柔弱娇嫩，而是怎么样呢？要用磨面 揭去帕子，脱去长衣，露腿扬河。你的下体必被露出，你的丑陋必被看见。我要报仇，谁也不宽容。哦，好，他们现在从一个高高在位的一个地位啊，现在成为一个奴仆啊，成为一个奴婢。然后第四节，他突然宣告，我们救赎主的名是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。好，这是从第一节到第七节当中中间插进来的一句话哈，这句话你看哈，就知道说这个，你看英文也是一样，中间就突然插句话 ，Our Redeemer 哈 ，The Lord Almighty is His name 哈，就是 The Holy One of Israel 哈。好，这个地方啊，我们看到这个下面这个图啊，这个图是什么？这是一个奴隶被锁链链住，对不对啊？下面左下角这个真的照片，这是当初这个早期他们这个奴隶啊被链起来的照片啊。右边这个是画的，画的这个是一些奴隶哈，被靠在一起，然后下到田里面去啊。那他们要被可能被运到另外一个地方啊，有人要想要逃跑的话啊，被抓起来打哈。好，这个是讲到这个奴隶制度的时候哈，那些人被卖啊，当做奴隶。好，那你怎么样能够脱离这样的一个生活啊？脱离这样的悲惨的命运啊？要有人把你买赎出来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他说这里讲到什么？我们救赎主的名是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。好，神就是这位可以把我们从这个奴役光景里面拯救出来，救赎出来的那一位。神是救赎主，救赎什么？救赎他的百姓啊，从脱离被奴役之地。好，这个救赎这两个字啊，在这个圣经里面啊，提到最多处的就是以赛亚书啊，在以赛亚书里面最多提到救赎这两个字，我算一算大概25次啊，大概至少有25次啊。其他圣经大概第二多的可能是诗篇也不过十几次而已，那其他就更少了啊，很少超过10次了啊。好，那这个但是以赛亚提到特别多，他为什么老是提救赎主啦？救赎啊，救赎，到底救赎什么呢？就是要救赎以色列从巴比伦啊。出来，巴比伦他们被掳到那边去，就像这些奴隶一样啊，被铁链铐住，但是他们没有自由啊，没有明天，但是神把我们从当中救出来了。所以他这里讲到说，巴比伦啊，神要向他们施行啊，这个要报复他们啊。那所以中间第四节就宣告啊，这位救赎主呢，是谁来把他们救出去啊？把以色列人救赎啊，就是神啊。第五节，加勒底的闺女啊，你要默然静坐，进入暗中，因为你不再称为列国的祖母。我向我的百姓发怒，使我的产业被亵渎，将他们交在你手中，你毫不怜悯他们，把极重的恶加在老年人身上。你自己说，我必永为祖母，所以你不将这事放在心上，也不思想这事的结局。神把以色列百姓要管教他们，所以交在巴比伦人的手上，但是他们呢向以色列人毫无怜悯，而且他们以为他们当时的那个地位啊，当时的他们的那个风光啊，可以存到永永远远，但是神说不是啊。好，从第八节开始到第十一节呢，就讲到说灾难啊会忽然临到巴比伦，好，在一日之间就会临到。当我们读这段的时候，你会想到启示录啊，所以我们看一下啊，第八节，你这专好宴乐安然居住的，现在当听这话，你心中说，唯有我，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，我必不致寡居，也不遭丧子之事。谁知丧子寡居这两件事，在一日转眼之间必临到你，正在你多行邪术，广施符咒的时候，这两件事必全然临到你身上。好，我们这时候比较一下哈，他这边提到一日之间两件事会临到巴比伦啊，一个是什么丧子，一个是寡居啊。好，这个是以赛亚书47章，他前面说啊，你自己说我必永为祖母啊，这个第七节啊，英文是怎么讲？英文是说 ，Yet you said I will be a queen forever 啊，就是 New American Standard 啊。我会永远做王后，做女王啊，这是他的意思啊。所以你不将这事放在心上，也不思想这事的结局啊。你是专好宴乐的啊，等等。他说哪知啊，丧子寡居这两件事呢，在一日之间啊，一日转眼之间就临到你啊。 好，这是以赛亚书47章啊，47章里面所说的。但我们比较一下启示录啊，启示录里面也有提到巴比伦啊，巴比伦要倾倒啊，巴比伦倾倒的情况跟这里一模一样啊。怎么说？启示录18章他说，他怎样荣耀自己，怎样奢华，也当叫他照样痛苦悲哀，因他心里说，我做了什么？皇后的位。并不是寡妇，绝不至于悲哀啊！他也是觉得说，他坐在这皇后的位上的是永永远远啊，他不可能这个下台的啊。皇后刚才不是说 queen 吗？啊 ，queen， 祖母啊，我永为祖母啊。这边说我坐了王后的位啊，绝不至于悲哀。但是呢，他说，所以在一天之内，他的灾殃要一起来到，就是死亡、悲哀、饥荒，他要被火烧尽了，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。哦，刚才那个讲到一日转眼之间，这边也是讲到一天之内啊、哦。然后呢，巴比伦大城啊，坚固的城啊，一时之间你的刑罚就来到了啊、哦。这所以在十八章里面有提到三次提到在一时之间啊、哦。还有呢，一时之间这么大的负荷就归于无有了，他在一时之间就成了荒场。这是第10节、17节跟19节都提到一时之间，所以他再三的强调。巴比伦的毁灭跟倾倒是在一时之间，所以在以赛亚书第47章里面，他不单单是预言到将来巴比伦帝国啊，在一日之间就被波斯啊给灭了，他同时也预言到末日的时候啊，这个大巴比伦城也是在一日之间会倾倒啊。所以我们把这个以赛亚书47章跟启示录18章哈做一个对照啊。启示录里面他曾经提到哈、哦，巴比伦大城倾倒了，他提两次，对不对？倾倒了，所以呢，这里面讲到巴比伦倾倒哈、哦，是在两方面啊、哦，两方面。第一方面是讲到在17章里面有提到那个宗教的巴比伦哈、哦，巴比伦它其实是一个大器皿哈、哦，它失去了这个那个政治的配偶哈、哦，就是那个兽的庇护，它本来是骑在那头兽上面，那个兽是比基督哈。哦，是讲到一个政治势力，那这个宗教的这个巴比伦啊，本来这个宗教跟政治结合哈、哦，所以它是一个淫乱的啊、哦，它是跟这个政治结合的一个妓女。但这个时候呢，他被他的这个可以说是他的配偶啊给出卖了，然后呢给被这个他的配偶吞吃跟焚烧，所以这就是以赛亚书里面所提到的寡居。寡居是什么？一个人失去他的丈夫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那他这个不是死了丈夫。这个是她被她丈夫给吞吃了，她一样，她是失去了她的丈夫啊，她现在寡居了啊，成为一个孤零零的一个人啊。所以那个启示录17章16节有提到说啊，你所看见的那石角和兽啊，鱼兽啊，必恨这个淫妇，使她冷落刺身，又要吃她的肉，用火将她烧尽啊。好，那个地方就讲到寡居的事情啊，突然就来到了。那至于丧子呢？寡居跟丧子，对不对？以赛亚书里面说，寡居跟丧子这两件事情，一日之间就会发生。丧子就讲到他的另外一个倾倒啊，那倾倒有两方面，第一个是这个巴比伦，这个宗教的巴比伦倾倒；第二个是讲到巴比伦所产生的这个经济系统啊，同时呢也崩溃了，这是他所产生出来的那些经济的这个利益啊。所以在启示录18章14节那边说啊。巴比伦啊，你所贪爱的果子离开了你啊！啊，你一切的珍馐美味和华美的物件也从你中间毁灭，绝不能再见了。弹琴作乐、吹笛、吹号的声音，在你中间绝不能再听见。各行手艺人在你中间绝不能再遇见。推磨的声音在你中间绝不能再听见。灯光在你中间绝不能再照耀。新郎和新妇的声音在你中间绝不能再听见。巴比伦的这些他的这些利益还有他的这些子民啊都被剥夺了，所以这个叫什么？丧子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寡居跟丧子这两件事情是一前一后呢？是相隔多少年呢？没有，圣经说这两件事情啊是同时发生。有人说这个启示录17章跟18章啊，这是两个不同的时间啊，一前一后，中间相隔好几年。但是你从这个圣经里面的预言来看，他再三强调这两件事情都是一日之间同时发生啊， 同时发生。好，所以我们从这个以赛亚书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对末世的预言啊。接下来从第OK， 他接下来他就讲到什么十一节刚才就讲到第十节说，你素然倚仗自己的恶行说，无人看见我，你的智慧聪明使你偏斜，并且你心里说，唯有我，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。因此你的祸患要临到你身，你不知何时发现灾害落在你身上，你也不能除掉，所不知的毁灭也必忽然临到你身。好 ,OK, 这是当时的巴比伦面临的这个厄运是这样子，将来呢那个大巴比伦也是这样。从12节到15节呢就讲到说，没有人能够救巴比伦脱离那个灾难。12节，站起来吧，用你从幼年劳神施行的符咒和你许多的邪术，或者可得益处，或者可得强盛。你筹划太多以致疲倦，那个英文是说那个 all the counsel you have received has only worn you out, 你所接受的那些咨询啊顾问啊，就是他找了一些这个就算命的来齁，他说这些都只让你更加的疲劳而已齁。好，让那些观天象的看星宿的在月朔所预言的都站起来，就你脱离所要临到你的事，他们要像碎秸被火焚烧，不能救自己脱离火焰之力。这火并非可烤的炭火，也不是可以坐在其前的火。哦，他说这个火啊非常猛烈，会要把你这些算命的人都像碎秸一样烧掉。这个火啊不是开玩笑，不是像我们壁炉里面的火啊，他说的前面哇好好温暖 啊这个气氛十分好，不是，他说不是那种火，这种是可以
毁灭性的
烈火啊。十五节，你所劳的神都要这样与你无异，从幼年与你贸易的也都各奔各乡，无人救你。最后这一节跟启示录非常像，对不对？那些跟巴比伦做贸易的启示录十八章，最后只能怎么样？远远站着，不敢靠近啊，根本不敢去伸手救他啊。这些各奔各乡，没有人会救他的啊。